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军空袭叙利亚，击毙伊斯兰国高层领导人；荷兰发生火车出轨意外，多人死伤；美日韩东海联合训练，美军白舰艇参加；专家警告 ChatGPT 如果不关闭将毁灭人类；欧盟多国成思私人规范。今年前三月在美墨边境被捕中国偷渡客数创新高。美国老龄化研究所斥资3亿建阿兹海默症数据库。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发表声明指出，在叙利亚发动一次空袭，成功击毙一名伊斯兰国集团高层领导人，成功打击伊斯兰国对外发动恐袭的能力。综合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出，伊斯兰国高层领导人哈里埃德艾哈密在美军对叙利亚的一次单方面空袭中死亡，过程中没有平民受到波及，不过美军并未透露在叙利亚何处袭击等细节。叙利亚政府亦尚未对此回应。哈里埃德艾哈密负责策划伊斯兰国对欧洲的袭击，美军表示他的死亡将暂时破坏该组织策划对外恐怖袭击的能力。美军强调，虽然势力减弱，但伊斯兰国仍然能够展开行动，并企图在中东以外地区进行恐怖袭击，持续对其他地区构成威胁。荷兰4号凌晨发生火车相撞意外，当地紧急部门表示，4号凌晨有一辆客运列车撞上轨道旁边设施后脱轨，造成至少1死30伤，其中有多人伤势严重。综合媒体报道，这宗事件发生在4号凌晨3:35左右，当时一列载有50名乘客的列车行经阿姆斯特丹与海牙之间的村庄福尔斯沃滕，因不明原因脱轨撞上轨道旁边的建筑设施。救护人员在事件发生后赶往现场救援，更有3架医疗直升机到场。当地消防部门伤者中有19人送往医院，其他人在事故现场接受治疗。先前曾经有报道指称客运列车与货运列车相撞，荷兰铁路公司发言人克罗兹对此表示，事故确实涉及一列货运列车，但目前无法提供细节。日本海上自卫队4号宣布，日美韩已在东海举行联合训练，共有美军核动力航舰尼米兹号等8艘舰艇参与，加强日美同盟合作力及推动日美韩安全保障合作。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海上自卫队表示，4月3号和4号在东海举行联合训练，除了日方派出1艘自卫队护卫舰外，包括美军核动力航舰及韩国海军驱逐舰等，总共有8艘舰艇参与。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今日在记者会上说，实施训练目的在于推动三国合作应对地区安全保障上课题，及展现加强基于规范的国际秩序承诺。滨田说，2022年11月举行的日美韩首脑会谈上，再次确认了深化包括联合训练在内合作的重要性，接下来亦希望继续深化合作。意大利暂时禁止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后，其他欧洲国家开始研究是否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控制广受欢迎的聊天机器人，以及是否需要整合这一类行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位顶级专家表示，在目前的条件下，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还未有为迎接强大的人工智能做好准备。他认为近日发出的暂停开发高级人工智能6个月的公开信，低估了形势的严重性。作为一位决策理论家和领先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艾利泽·尤德考夫斯基在3月29号的《时代》杂志专栏文章中说，关键问题并不好像公开信所说的人工智能会具有与人类竞争的能力，而是在人工智能达到比人类智能更聪明之后会发生什么。 好多精通呢啲问题嘅研究人员，包括我本人，预计喺任何类似于目前嘅情况下，构建一个超人般嘅人工智能，佢最可能嘅结果系地球上嘅每个人都会死去。中国人经由美墨边境偷渡至美国的情况越来越频繁。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意图偷渡而被捕的中国人数量已达4293人，创历来最高，亦比去年全年被捕的中国籍无证偷渡客增加一倍几。根据法广报道，中国偷渡客尝试用各种方法来美，部分人手持中国护照，先利用免签证抵达厄瓜多尔，然后前往美国。一位化名森武的男子说，他来自河南，曾经在广州参加卫权运动，抗议中共政府的防疫清零政策，但担心中国未来变得更加极权，所以带着16岁的长子偷渡出国。在这次逃跑过程中，父子两个渡过11个国家，再飞抵厄瓜多尔后，穿越7个拉丁美洲国家，最终抵达德州的布朗斯维尔，被边境巡逻队拘留，等候10月的出庭。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梁在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尤其打击低技术工人的生计。此外，美国政府收紧签证审批，美中之间亦有旅游限制，所以一些中国人选择冒险偷渡。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辖的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目前正在进行一项为期6年的研究项目，耗资3亿美元建立一个庞大的阿兹海默症研究数据库，使得研究人员得以获得关于阿兹海默症的新信息。根据路透社报道，国家老龄化研究所这项研究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数据平台，储存美国人口的长期健康数据，预计将储存美国总人口 70% 至 90% 的数据量。官员表示，数据来自医疗记录、医疗保单、药局等各项政府机构统计数据。阿兹海默症大约影响600万名美国人，国家老龄化研究所这项研究项目可协助有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的民众，并用于未来的药物试验，同时亦可以解决阿兹海默症临床试验在有色人种与不同种族之间长期样本数不足的问题。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被捕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在莫斯科提出上诉，这个礼拜即将入盟，北约表示目前尚未要求芬兰驻军。五眼联盟全部跟进，澳洲禁止公务手机使用 TikTok， OPEC 意外减产，国际油价狂升超过 6%。 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将率团访问加州，商讨中共等议题与对策。美国房价在下跌多个月后突然上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对于《华尔街日报》记者近日被俄罗斯当局逮捕一事，莫斯科法院礼拜一宣布，被控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上个礼拜在俄罗斯被捕，但他否认相关指控，并正为自己被拘留一事提出上诉。位于莫斯科的列夫尔托沃地区法院发言人说，格什科维奇的拘留上诉听证会日期将在这个礼拜宣布，这宗上诉是由在拘留听证会期间代表格什科维奇的同一名律师所提出，上诉后将由更高一级法院审理。另一方面，白宫礼拜一表示与美国驻莫斯科领事馆的人员见到面，国安会议发言人柯比告诉在华府的记者知，他们非常努力尝试试图令领事馆人员见到格什科维奇，但目前还无法做到。现年31岁的格什科维奇被认为是苏联解体以来首位因被控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外国记者，他的被捕亦引发西方的愤怒，并被视为莫斯科镇压媒体的严重升级。目前已有超过30个新闻单位联署写信给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谴责这宗毫无根据的间谍指控。 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一宣布，芬兰将在四号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表示，这个是历史性的一个礼拜，我们欢迎芬兰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并首次在北约总部升起芬兰国旗。斯托尔滕贝格当日倾到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强调芬兰的加入本身就是我们应该庆祝的事，对瑞典来讲亦是好事。他说，在庆祝芬兰成为正式成员的同时，亦应该继续努力完成瑞典的加入程序。另一方面，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纳伯一提到有关在芬兰驻军的问题时表示，接下来是否会在芬兰驻扎军队是一个要从芬兰开始着手的问题，但他强调目前还未有这样的要求，但未来不排除可能会出现，届时我们将不得不仔细考虑。而对于芬兰入盟，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当日就回应，俄罗斯会加强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军事能力，但并未多做表述，显示克里姆林宫对于芬兰加入北约一事持续保持低调。据澳洲媒体礼拜一报道，澳洲政府这个礼拜将会宣布，基于安全考量，澳洲当局将跟随其他国家，禁止在政府公务手机上使用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澳洲西澳人报等媒体指出，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此前已经同意联邦政府装置上禁用 TikTok， 而澳洲内政部亦已完成相关审查。当前不单止是澳洲，包括美国、英国、新西兰、加拿大、比利时和欧盟执委会都已经基于安全考虑禁止在官方装置上使用 TikTok， 亦认同五眼情报联盟的所有成员国都已提出相关禁令。另据澳洲检察总长德雷富斯礼拜一声明表示，政府装置禁止使用 TikTok 的命令将在实际可操作下即刻执行，未来只有在个案情况下才会评估允许使用该程式。就在沙特阿拉伯和其他 OPEC+ 产油国宣布新的减产措施后，国际油价礼拜一上升超过 6%， 这个亦致使避免商品黄金价格开始走高。礼拜一，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五月交割价上升$4.75，收每桶$80.42；布兰特原油六月交割价上升$5.04，收每桶$84.93，而六月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升$14.2，收在每盎司$2,000.4，创三月十号以来最高收盘价。上个周日 ，OPEC 意外宣布，从五月起每日减产超过100万桶，俄罗斯亦将自愿减产每日50万桶的政策延续到今年年底，而伊拉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科威特、阿尔及利亚、阿曼、哈萨克和加蓬等亦都同意参与减产。万达资深市场分析师莫亚表示，交易员很快意识到，如果油价不断上升，最终只会有坏的结果，但对有避险需求的黄金来讲，应该是一个好消息。这个礼拜，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将率团前往加州，并与苹果和迪士尼在内的科技媒体业高层会面，讨论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据悉，这一次盖拉格将带领数十名跨党派议员前往加州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首站是荷里活，并且与制片人、编剧以及前电影公司高层共进晚餐。消息人士表示，这些高层都是曾经与中国密切合作的团体，议员希望他们可以分享对中国的所见所闻。此外，6号、7号访问团会前往矽谷讨论稀土矿产、人工智能和中国新兴技术战略等议题。届时与会人员将有 Google、微软、Palantir 等科技业高管商讨对中国战略竞争的攻防方式。据消息人士指出，盖拉格此行凸显委员会今后将如何影响这些产业。委员会希望借此了解美中关系今后的对策，并且协调当地企业，使他们的供应链足够多样化，以防止过度依赖中国。 根据银行利率网站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二月份全美房价上升 0.16%， 这个是自去年5月以来最强劲的单月升幅，与去年11月相比，这一转折可谓相当迅速。在当时的50个市场中，有48个市场的房价正在下降。报告分析指出，这种迅速变化的背后是抵押贷款利率的大幅波动。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指出，由于意识到抵押贷款利率的变化，购房者正利用每一个利率回落的机会。不过，房屋价格的变化亦会因地点而异。房产分析服务公司克骑士的数据显示，迈阿密继续保持房价升幅最大的地位，在价格较为实惠的中西部房地产市场，如新辛那提、俄亥俄州、哥伦布同克利夫兰，房价的涨幅亦相当可观。不过，克骑士公司预测在今年剩低的时间，房价仍将再次走低，但如果供应量持续下降，市场竞争激烈，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下降幅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